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月20号，是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就职的日子。不管观众朋友们高兴与否，美国和世界从今天起踏入了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在写这期节目的稿子，就一边在听川普的就职演说，他列出了一堆他上任第一天，就是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就会签署的行政命令。首先是推动常识革命，结束教育美国人仇恨自己这种状况，再来就是宣布南部边界进入紧急状态，开始缔结和遣返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他宣布会在边界部署军队，把贩毒组织定性为外国犯罪组织，让非法移民停留在墨西哥，压根儿就不过美国这边来。再来一项大招，就是宣布进入能源国家紧急状态，重启在美国土地上开采油气，也要停止对电动车的补贴计划，拯救汽车制造业。还说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关税机构，针对外国人征税，而不是针对美国人自己征税。再来呢，就是开设政府效率部门，实际上是伊隆马斯克已经在参与运作的那个部门，要精兵简政，减少政府的浪费。接下来呢，就是停止对言论自由的审查，恢复言论自由，还要建立一个以业绩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把种族、性别等等这些因素排除在外，还要把疫情大流行期间被辞退的那些军人给招回来。那小结一下，以上这些措施都是推翻拜登哈里斯政府过去四年的施政，可以简单总结为打脸拜登和哈里斯啊。所以川普的竞选对手哈里斯在就职典礼上坐在听众席上，脸果然就很黑，就再也没有发出他那个招牌式的大笑了。川普又接着说，不仅要审视美国打赢了多少战争，还要审视美国结束了多少战争。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上任以后会推动俄乌和谈。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交换人质在他就职前一天已经发生了。再接下来就是很猛的部分了。川普说要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你说这种事儿都拿到就职典礼上来说，那也就说明给美国开疆这个事儿他是认真的。加拿大和格陵兰他没有提到，但是他提到了巴拿马运河，说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人建造的，他不应该作为一个礼物被送出去，而且巴拿马对美国也不够尊重，白捡了个大便宜，还对美国收很高的费用。川普直接说了，现在运河是中国在运作，我们没有把运河给中国，所以得把它给拿回来。那这一部分呢，我称之为打脸中共啊，因为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坐在下面呢，他是全场脸仅次于哈里斯那么黑的人。川普最后说要保持 ambition 进取心，要开拓太空，登上火星，从而让马斯克成为了全场最欢乐的人。除了这些在就职演说当中川普提到的他马上会采取的措施，外界认为川普很有可能会推迟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禁令，这也是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事情。今天我们得详细说一说，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留言也让我说这个事儿。2024年4月份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说这个 TikTok 它如果不被出售给中国以外的公司，那么它在美国就要被禁。拜登虽然签署了这项法案，但是并不打算强制执行，执行的截止日期是2025年1月19号，第二天就是新旧政府交接的日子嘛，所以拜登把这项任务留给了川普。TikTok 呢，也是以保卫言论自由为名，把案子一直打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1月17号作出裁决，支持国会针对 TikTok 这个不卖就禁的法案，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是高于言论自由的。如果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渗透进来，干的全是破坏自由的事儿啊，是要颠覆自由，颠覆宪政体制，那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言论自由呢？在小粉红眼中什么叫自由啊？就是你当个傻瓜，当个白痴，任由他怎么样破坏，他就承认你自由了。而最高法院的裁决，它其实是符合宪政原则下对自由理解的。什么叫宪政啊？就是万事都得有规矩，任何人都得遵守规矩。宪政下的自由意味着有责任的自由和有条件的自由。自由的首要条件就是你不得颠覆宪政民主。TikTok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数据采集最终是流向中共政府的，使得 TikTok 可以通过演算法向美国的青年，向全世界别的国家的青年推送中共想要的内容，从而潜移默化中影响整整一代人。 它最直接的用途呢，就是干预选举，成为影响年轻人选票的工具。这种事情在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当中已经充分体现了。蓝白阵营的候选人很容易在抖音上传播自己的内容，而绿营的候选人想要运营自己的抖音账号是非常困难的，以至于很多习惯于使用抖音的用户都不知道绿营的候选人有谁。在社会争议问题上，社交媒体平台被证明，可以成为分裂公众意见、操纵大众的工具，最后呢，会改变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那这就是美国的立法者要求 TikTok 在美国你不卖就要被下架的原因。TikTok 在美国有1.7亿注册用户，它占到了人口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考虑到一个人可能有多个账号啊，1.7亿用户并不对应着1.7亿人，但是美国一共才3亿4千万人嘛，所以哪怕它的实际用户是1亿人或者略少于1亿人，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群。那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在1月19号，TikTok 的禁令实施之前，大批美国的抖音用户转去注册另外一款中国应用小红书，被称之为抖音难民。你说有这么多应用，你非要去注册小红书，这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逆反行为啊，也就是这些用户在表明态度，你们不是说中国的应用程序不安全吗？你不让用抖音。那我仍然去用另外一款中国的应用程序，就故意恶心你们。所以你可以想得到，这种不让干啥就非要干啥的逆反情绪，主要是来自于青少年，而成年人通常会考虑更多因素，不会仅仅为了表达我不满就非要反着干。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网上流传很多视频狂喷那个 TikTok 禁令，狂赞小红书，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青少年。所以这种事儿啊，你也不用太当真啊。这种情绪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当 teenagers 这些青少年们习惯了没有抖音的生活以后，等他们年龄渐渐增长，又被生活暴揍之后，大部分人是不会维持当前看法的。那就请超过40岁的观众朋友们仔细想想，20岁以前的你那些观念有多少是维持到今天的？很多网友留言想让我来聊这个话题，对青少年的情绪啊，其实我没有太多可发表的观点。我这说的话和他们脑子里想的频道也不对接，就让他们先把火撒出来就好了。但是川普呢，有一个180度的大拐弯。2020年的时候，他原本主张禁 TikTok，理由呢也是上面讲的渗透和国家安全的原因。但是现在他有强烈的意愿暂缓 TikTok 禁令的执行。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转变啊，得详细分析分析。如果川普暂缓了禁令的话，抖音就会有90天的缓冲期，找到合适的买家。川普的目标是让 TikTok 50%的股权转移给美国的公司。其实我们一直都不太清楚抖音很详细的股权结构，因为它并不是上市公司，没有义务公布全部财务信息。我们也不知道卖掉50%的股份到底是多少钱。但是有美国的媒体估计啊，这个交易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才能够完成，在美国要找到这么大的买家啊，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川普这个人说话从来都是只言片语，有一搭没一搭，他现在的态度大转弯，我们只能从几方面推测他的理由。首先是基于商人的本能，他想为美国公司谋求一个很好的 deal 啊，就是找一个很好的交易。因为抖音在印度被禁之后，美国就成了它最大的海外市场了。如果 TikTok 在美国也被下架，那么它的市值就远远没有那么高了嘛。现在的估值有1000亿美元，可是退出美国市场就远远不值这个钱了。不管对广告商还是在线销售来讲，美国这个市场都是蛋糕里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与其 TikTok 市值大跌了，那就不如你现在贱卖给美国公司，还留在美国市场来的划算。而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扮演了一个砍价的中间人角色。平台是现成的，已经建好了，那美国公司就不如所谓趁人之危捡个便宜，难道不好吗？这是川普出于商人本能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原因呢，是川普也有吸引票仓、很功利一方面的考虑。 年轻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票仓群体，年轻人啊是可以变成熟的，但是他不会在两年之后中期选举的时候就会变成熟，是不是？所以暂缓一下 TikTok 的禁令，平复一下年轻人的情绪，是有助于他们转而对川普产生好感的，那进而对川普接下来要执行的政策和两年以后中期选举共和党的立场也是有利的。不管最后 TikTok 在美国是留还是被禁，川普现在做出一个欢迎 TikTok 的姿态啊，就让年轻人能够多产生一份好感吧。啊，这就像在2017年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海湖庄园，在饭后甜点的这个环节，川普突然告诉他，他下令美军轰炸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在习近平吃着最美味蛋糕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坏消息。那这就和双方代表团在两排大长桌子后面对坐，氛围就很不一样了，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果然呢，习近平想了一下就表示啊，这个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要保护妇女儿童嘛，叙利亚政府军当时动用了化学武器，看来在这个甜点环节告诉坏消息还是有效果的，川普老爷子很会玩这一套。那年轻人就更加没啥城府了，那这招就更管用了。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呢，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像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么理解深刻的，他就是刷短视频习惯了，明天突然没得刷了，他就滋哇乱叫我没有言论自由了，所以这种时候呢，就需要哄一哄。这个用户对 TikTok 的粘性啊，也就是牢固的使用习惯已经建立了，如果最终能够做到改变了演算法，改变了推送习惯，减少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听起来这样改造平台比禁掉它所引发的社会痛感就要小一些。习总书记需要哄，美国年轻人也需要哄啊，所以川老头是既会吓人也会哄人，这又是一个考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先留着 TikTok 不禁啊，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就多一个筹码。大家应该听到了，川普声称他上任100天之内就会访问中国，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个 TikTok 禁令的缓刑期90天恰好就和川普访问中国的打算时间上重合了。当川普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恰好就是 TikTok 是否要禁的最后期限，也就意味着川普手上多了一张牌嘛。在影音平台这个赛道上，中国出个 TikTok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算是这个赛道上的唯一中国代表，就如同华为在高科技设备制造领域那个地位一样，说习近平完全不在乎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事实上也确实构成一张牌。尽管从川普的一贯行事风格出发，我们可以推测出上面几条他暂缓了 TikTok 禁令的原因，但是重点来了，所有这些理由他能够成立的前提都得是TikTok 确实能够脱离中共的控制啊，所有这些辩解它才能够站得住脚吗？放生 TikTok 的理由有1000条10000条，都得置于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条理由之下。你首先得把 TikTok 变成一个正常的跨国公司才行。但是川普只提到了一点，就是他要让 TikTok 成为美国公司占股 50% 的合资公司，但是这里的占股比并不是最实质的问题，最实质的问题是 TikTok 得交出它的数据库和演算法，在底层数据库上，中国和中国以外必须要彻底分开， TikTok 在美国采集数据和分析数据，整个这套演算系统必须放在美国，处于美国政府的监督之下，这是全部问题当中最实质的部分。但是川普在他的只言片语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他只是说了让 TikTok 股东和用户高兴的话，所以说暂缓了 TikTok 禁令这个事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很难下定论啊。如果两年以后美国中期选举举行，TikTok 活了下来，又成了中共干预美国选举的工具，那真的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所以这个事儿，它最终应该正面还是负面评价，要依最后的结果而定。也有可能呢，最后会由美国国会来当恶人，最终参众两院通过2/3的多数表决，让 TikTok 在美国被禁，总统无法推翻。由于禁抖音这个事儿，两党有高度共识嘛，所以达成这个结果也是有可能的。大家都认为川普管理国家有强烈的商人色彩啊，确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看到台湾的明居正老师提出一个事情，也是需要值得注意的观察点，就是川普在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他曾经上过一段时间的军校， 就是纽约军事学院。这所学校呢，它其实是美国顶尖大学的一所预科学校啊，并不是直接为军队输送人才的军校，但是呢，它是采取军事化的教学和管理，因此川普所受的教育当中也有很深的军事渊源传统。那典型的军人性格包括哪些方面呢？就包括有对国家忠诚，目标明确，务实，有应变能力，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诡诈。诡诈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狡诈。孙子兵法里面不是有说吗？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军阀武田信玄很喜欢这几句话，所以在他军队的旗帜上就有这四个字，风林火山，就是取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这四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那么军人的诡诈和商人的诡诈是有很大区别的。军人的诡诈目的是为国家赢得胜利，而商人只是为自己多赚钱。所以呢，其实从职业背景、教育背景去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选择还是很肤浅的。有人说川普就是个商人啊，他就会把台湾给卖了，把美国也卖了，只要价钱合适就行。这就和说泽连斯基是个演员，所以他的抗俄都是表演，是一样荒谬肤浅的。但是如果一定要从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去挖掘一个人的思想根源，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川普上过军校这一段经历。中国文化当中把一类商人叫做儒商。那你说儒商到底是儒还是商呢？它本质上还是儒，是当不了官的儒生，发现自己有经商的才能啊，那就行，我就赚钱，用钱来办事。所以儒商是以经商的方式来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目标。商业其实是用来间接实现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所以儒商的本质它仍然是儒。那文昭是知识类网红，那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红呢？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我是走不了发表文章评职称这套体制的，这个体制我不愿意混啊，也混不下去，所以就走了网红这条路。不管是出书还是出视频，最终目的不是都是要进入各位的眼睛，到达各位的大脑吗？那哪种方式效率高，影响大，而且对我的约束小，我就走哪条路。学历职称啥的与我如浮云，只要思想传播出去不就行了吗？所以在大家讨论川普是一个商人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他并不是华尔街之狼那种类型的商人，也不是科技巨头那种类型的商人。哪种类型呢？他是军校培养出来的商人，是一个军商。那军商就不仅诡诈，而且他意志坚定，还常常有惊人之举，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嘛。我这里也并不是特别吹捧川普，不管你是军商还是什么商，如果对基本形势判断有偏差，那么欺敌扬动这些动作也不过就是诡诈而已，得是达成的目标有利于国家的才是国家的谋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中共派出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了川普的就职典礼，作为对川普发出邀请的回应。有意思的是，早先的消息是川普点名的不是韩正啊，是谁呢？是蔡奇，是让蔡奇出面和他的团队接触，作为未来川习会的铺垫。那这就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火力侦察，也非常符合川普这个军商的特点，他很像军人的行事风格。中共派一个大员来，那当然是要见一系列美国重要的人物。目前已知韩正会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隆马斯克，这两位都是川普团队的核心成员。说川普点名蔡奇，这并不是什么听传来的消息，而是来自于大报英国金融时报。那我为什么说川普主动点名蔡奇很有军事谋略的色彩呢？像是一种火力侦察呢？因为这种心理战是迫使对手暴露他的弱点和真实想法。大家还记得川普2016年当选之后第一个来见他的中国人是谁吧？是马云。马云是高度不可能自个儿蹦出来的，他是充当密使来的，他背后有中共某些派系的势力，但是可以肯定不是来自于习近平的直接受益。中共的某些人呢，是希望以对美国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为诱饵，先入为主，掌握和新政府的沟通渠道，那么以后美国人有事儿就来找他们，从而在中共内部的权力竞争当中取得一个优势。这个事情啊，马云主动去见川普，让习近平非常的恼火，导致马云其后几年不断的受到整治。 那这回川普点名蔡奇，表明川普表示，我们认为蔡奇就是中共内部仅次于习近平的人物了，是说话有分量的人，是可以直接和我们对话的人。那么川普挑明了这个意思，习近平就比较难办了。如果不派人去吧，拒绝了川普的就职典礼邀请，那就表示巨大的敌意，川普的攻击性大招马上就会来。可是川普点明了来人的级别，你派一个驻美大使甚至外交部长去糊弄都不太足够。可是如果真的让蔡奇来吧，就等于公开宣布美国人是对的啊，蔡奇就是二号人物，是副统帅。那这就对于习近平贬低党内所有人只抬高他自己这种定于一尊就非常不利了。可是如果不派蔡奇呢，则是公开表示习近平对蔡奇并不信任。因为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是被动反应的，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能够真实表达内心的想法啊，所以他就派来了国家副主席韩正而非蔡奇，表明他对蔡奇的信任是有限的。啊，那又有人说了，蔡奇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党内职务，不适合出席外交场合。啊，其实也没什么不适合的，只要习近平委任他一个特使头衔就够了，特命钦差巡抚美利坚啊，不就完了吗？所以本质的问题是习近平愿不愿意给蔡奇这份信任，而川普的火力侦查也就真的暴露出了中共内部的真实情况，让内幕明朗化了，从而对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有导向作用的，有挑动作用的。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随着川普大招的出台，我们再来跟进评论。最后介绍一下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刚刚发表的一期节目。前段时间前体操冠军吴柳芳由于在抖音上发了一些跳艳舞的视频被封杀啊，在网友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实吴柳芳在后来的直播当中透露出一条非常劲爆的消息，就是他退役以后因为曾经拒绝了潜规则，失去了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其后他才四处漂泊，最后成为了抖音上一位跳舞小姐姐，那这就算是某种程度的沦落风尘了。其实她是中国体育圈针对女性运动员那个潜规则的受害者，她拒绝了潜规则，其实是在与体制对抗。被潜规则何尝不是沦落风尘呢？相比之下，艳舞小姐姐反而是程度不那么严重的沦落风尘。可是人家吴柳芳想少沾染一点风尘，这种活路都不给人家留，都给人家封杀了，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其实这种潜规则在体操圈由来已久了，运动员呢确实颜值和身材比起影视界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这种潜规则情况比起影视界来讲呢可能要轻一些，但是体操圈又是一个例外，因为艺术体操运动员颜值和身材在运动员当中都是比较拔尖的。那么在中国的体操圈里面，潜规则的水到底有多深呢？请收看这期节目，我现在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回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